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刚才那句话，人不到谷底是不会起来的意思哈。因为到了谷底呢，你没有办法再往下掉了，是这个意思。好，你只能往上，只有上面了。好，这是我的意思。那我还没有进入今天安息与得力的接下去的这个等于是我们的第五讲了哈。那要进到讲到倾听，一开始我们说到这个倾心吐意哈，然后就是要独处安，不可能是只有一个圣灵在你的里面。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你是不可能落单的。但是呢，我们需要进到这个我跟神之间单独相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我要享受到这种跟他在一起的哈，这个他跟我同在，我跟他在一起的。等一下我再来解释。那还没有进到这个倾听以前呢，我要先稍微。就是上次提到说我们要跟神独处哈，那有单独在一起的时间的时候，有姊妹提出来怎么样练。那我的回答是说不是一个方法啊，这是一个你愿意一个体验。那或许我应该再加强一点，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提到我们要操练的是敬虔。我说呢，我们不是一个方法。好，我确实不认为有任何的方法好可以让我们去操练，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我们在用什么样的一个冥想啊，用什么样的一个人的人文方面的一个引导啦，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好。但是呢我们倒是有一种情况，这个操练进前的意思是说呢，你要攻克己身哈。那么谈到操练进前的时候，有提到什么叫做操练身体，他把这个操练身体跟操练进前呢做了一个比较。他说呢，操练进前的话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哈，但是操练进前的话是永生啊。所以操练进前是跟神有绝对的关系。那所以我们说操练进前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就想到你操练身体吧，因为那里也提到操练身体哈。操练身体的话是怎么样？是你需要攻克己身，对不对？不想起来也要起，不想跑也要跑啊。有时候不想做也要做，那个就是一个攻克己身哈。所以呢，对于说我怎么样可以操练进前，比如说我知道我现在已经知道神的话告诉我说我需要安静啊，我就可以从那里。得力，我需要安独处的话，那我就跟神就在一起，然后我从那里我可以得力。那我再复习一下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经节提到说，在那里哈神告诉以色列人哈，那是尼希米记哈，他们要重建他们的家园嘛哈，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我们靠什么得力？我们需要靠耶和华的喜乐。那如果你不接到神那里去的话，用一个替代品的话，是没有办法的。神的话这样就是这样子。这个情况的时候，神讲这句话，借着先知讲这句话，事实上是在安慰他们，不要害怕，你们要重建这个很难哈，有敌人什么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好。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不是摊在那里，是你要靠，你要接上神那里的喜乐，那你就会得力。所以我们这个课题是在讲安息，安息就是得救，好，就是让你的罪的这个重担完全的卸下来，让耶稣基督来帮你承担，他受鞭伤你得到医治，好，他所受的一切来担当所有你心里面这个重担。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没有归到耶稣基督里面来，没有，你不会有安息的啊！因为这个时候的不要让你有盼望的这个魔君，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的哈。我们不要在还没有好像在救恩以外，以为会有安息。所以第一个你要确定，我很确定我是属于神的安息。再来的话，就是我要得力，那得力的话就是你每一天怎么样跟神连结在一起。所以呢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我好像还没有跟你们提过哈，我把留了你不用找没关系，可能在以前了哈。 我有一句话在以赛亚书第56:7那里提到，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中喜乐。只要有神就有喜乐，有喜乐你就有力量。所以当你忧愁，当你害怕，当你发现你没有力量的时候，记得你要找的是在神里面的喜乐。那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再的说，我再说我再说，那经里面说你要喜乐，靠主喜乐。神的话每一字每一句有他确切的答案跟意思，好，不用分解，就这么简单。你就是到我的殿中，那个时候的殿中就是代表神在那里。那么现在到神的殿中是在哪里？到我的里面，圣灵跟我在一起，这个安，他安居在我的灵里面，心灵里面。我应该跟你们讲过，神他跟这个我们的心灵居住，他居所是我们的心灵。那祷告我的殿中，什么叫祷告我的殿中？如果我问你什么叫祷告，我们都会很具体的说，就是跟神说话啊，就是像神说你要来跟我求啊，你要来祈求，你要来门啊，哦，你要来寻找啊，对的，我们跟他把我们心里面要的跟他敞开。那为什么他都知道你需要的啊？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哈？那个啊，马太福音的这个啊6哈，你们还没有求以先，就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密室，有没有跟神要再跟的话，好，倾心吐意。那耶稣在下面又说，还没有求以先呢，他已经都知道你需要的了。那为什么你还要去祷告？你还要去到神的殿中，在密室里面呢？因为神要你接上这个永远不会枯干的这个泉源的管道，知道他的孩子需要的就是平安跟喜乐，又有能力这世上的每一场征战。我再强调一次，只要你在世上一日，你就有一天的征战。或许你说没有啊，我很安舒啊，是的，因为你在一个不苏醒的情况下面，你已经败了很多次，你都不知道。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特别在这个啊这个末世的时候，在这个你会看到这个征战特别多的时候，不是只有你心里的战场，包括我们的啊家人，包括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还有各国之间啊。耶稣也说过，到时候呢，各国的那个打仗的风声很多，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在处在一个征战的状态里面，只是呢，我们有时候像孩子一样无知，以为我这种啊、每天吃喝的日子不完的，等到他上了学之后，开始哭了，开始压力了哈、啊。本来人一生出来就是开始征战，小 baby 的话跟什么征战？要跟疾病，要跟病毒征战，是不是？所以呢，我们需要躲进这个只有神跟我在一起的地方，躲进这个神的殿中，然后呢，去支取从他那里来源源不绝的喜乐，就会让我能够面对每一天，面对每一件事情，并且呢，让我清醒啊。诗篇23里面有一句说：“使我的灵魂苏醒。”弟兄姐妹，这个太重要了哈、啊！我每一天需要有神给我们这种灵魂里面的一个苏醒，然后我们才会走在正确的啊，一路上面。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操练这种敬虔。什么叫操练这个敬虔？第一个，我看神的话为重，我看神看重的为重，我把神的话当真。如果他说从他的喜乐才有力量，我就真的是要追求这个，不要去追求替代品啊。所以啊，不要误会我说好像啊，因为我还是要再强调这个啊，跟神独处的这个关系也好，或这个在神的密室啊，在密室里面，在殿中跟他合一，我等一下再讲为什么我讲合一啊。这个关系呢，外别的没有没关系啊。刚才那个冯金师母提到的这个雅各就是这样了，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在，即使他还可以打啊，还很有力气，可是呢，他已经打拳也打不了方向了啊，就是已经没有方向可以打了，所以呢，我们需要操练这个敬虔。那我要很简单的说，操练敬虔，你怎么说我就按着他的方向，我要这个，即使你没有，你要这个，而不是往他的相反的方向。他说你要喜乐，然后你说我喜乐不起来，我怎么喜乐的起来？我没办法啊，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很多基督徒常常用这句话了， 来过每一天呢、啊？就从那里说提到说呢，我们什么叫做操练近前，就是要看重神的话，要看重他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根源跟这个生活的原则哈、所以不要用自己的那种想法淡化的神的话，以至于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自己找一个会漏的，着了一个会漏的池子，这是我们一开始的一个中心思想哈、我们神说呢，你们离开了这个泉源，结果自己着了一个会漏的池子啊，这是我特别就是要强调的哈、那就等于说我补充了上次的这个回答哈、我们的操练的话是我们意志上面我们愿意我们看重哈、然后我也在另外一个补充，就是我上次提到我说的这个主题呢，我基本上是对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我的负担讲的哈。那我提到说，比如说像我举的例子哈，那只是一个平常生活的一个小例子，跟孩子的关系哈。那比如说孩子学钢琴，因为这是我比较有经历的哈，其他的话你们学习很多东西哈。那我以前呢就会跟父母亲伴，不是谁陪他，我就说哈，他以他的年纪多少，然后你就在旁边就好。可是通常父母亲就会介入。就会去批评说他这里没学，还没练好，然后还没练到时间怎么样？那其实呢，我的重点是说你在旁边，因为他孩子要有一个定力，有一个感觉说我要定下来，对孩子是不容易的，因为孩子气嘛，好，所以不是天分的问题，有时候是他的这个情绪我喜不喜欢，好，通常孩子要一再的练习，要纠正错误的练习。对他们是没有那个成熟的能力的，那我们就给他一个定力，这是我提到的哈。我并不是说你如果在帮助孩子学琴的时候都不要去纠正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今天要重点要讲什么呢？要讲到说，你对孩子讲了一些话，好，那孩子听到你说的什么话？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听哈，今天我要讲的是倾听哈，听就是声音嘛哈。然后听到那个声音有进去，接下来呢，听见了，等于说呢，我知道你在讲什么话了。接下来还有两个关口，一个是我接不接受，最后我这个是按照圣经的这个来分解的哈，不是我自己的意见，也不是心理学的意见哈，就是愿不愿意，我能不能去行，这个是神常常对以色列人讲的。我已经把我的律例给你们了，你们要遵守听从，你们就得到福气。你想想看哈，当你在跟神有对话，好，刚才我好像有提到说这个祷告哈，讲到说这个祷告的殿哈，就是我们跟神之间那个这种关系哈，这个很安静，然后呢我就可以。就是只有我跟他，只有就如果神在我面前，我说只有我跟你啊，这时间我就全部割开了哈，因为我要享受这种里面，我要接上你喜乐的源头、平安的源头，我要重新得力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完全包含在我们所谓的祷告里面。我刚才提了一个没有提完，如果有人问你说祷告是什么，你说哦跟神讲话哈，但是这个当中呢，事实上祷告本身是一个交通哈，是一种交通，一种沟通。是包括我们也要听到神对我们讲什么话。那或许你说神已经跟我们讲了66卷书了，旧约新约讲那么多了，我们去神的这个圣经里面去找神对我讲什么话。是的，神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话，可是你听到了吗？你听明白了吗？然后你听了之后，如果你心里面对神的话是一个恭敬敬畏，而且到一个地步是喜悦的态度，如果你去看那个诗篇119篇里面常提到我以神的话为乐啊，神的话比蜜还要甜，这个是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一个整个人的身心灵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表现啊，所以才会说从他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那我要问你，你从神那里听到的是哪些话？然后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让孩子听到你讲的话又是哪些话？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啊！我常常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擅长一直讲话的人。或许你说师母哪是你每次都要讲一些教导什么的哈，那是因为我有一个神给我很丰富的这个材料，就是圣经的话哈，还有他的真理哈。不然的话，你可以发现我是不太能够跟人家讲这个我不会，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没有办法跟你好像从这个聊到那个，我是不会的，不是我不愿意，我会很羡慕很多人就可以这样哈。我常用那个冯金师母做例子哈，他可以很容易就跟人家就是马上就聊起来，马上呢三分钟就可以知道呢他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们在机场，要在中国机场的时候哈，一下子他跟某某人聊起来了，那我知道他的动机，他很想去传福音哈，那马上他就告诉我哦那个人的背景怎么样哈。我是没办法的哈，因为这个方面呢可能我比较孤僻哈，这是我真的是我试着要突破，我也在学习，但是还是我的一个笨拙的地方哈。那我怎么提到这里来了？我前面在讲什么时候提到这里来？提到说要去说话哈，我提到说要听话，我怎么提到这里来了？好，那我刚才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从神那里听到我说交通了哈，交通就是有一个对话，而不是一个命令它有一个对话。好，那圣经里面 OK，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多神的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念念念念，可是有一天呢有一句话突然间跳出来，好，神的话是真理，可是一直到它成为一个信息 message， 成为一个讯息打到你的心里面去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话对你的作用就是一个能力。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平常在念神的话，那个应该要念，应该要去把它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到了一个境况，它会产生一个生命力，在你是时候需要的时候，它会跟你面对面的，你觉得说是神对你说的。我相信我们大家基督徒都有这种经验哈。一下以前听到很多这句话，怎么突然间那一句话对我的影响力那么大，这个就是神的话的那个生命力哈。刚才那两个问题我再重复一下，请我们思考，你从神那边跟他祷告，你不是只有跟他讲你心里的话，很诚实的清心吐意之外呢，你一定会跟他跟他讲你所要讲的重点哈。然后你有没有听到神回你的话，这个很重要。然后你听到的都是些什么话？比如说你会听到神常常在责备你吗？活该，你看就跟你讲不要这样你就要这样，你看你又生气啦。你会常听到神这样责备你吗？你会常听到神取笑你吗？你会常听到神批评你吗？你会听到神非常的严厉的来对你说话吗？有没有人说有的？有没有人说有的？那请你回应我，你会听到神对你说什么话？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从来不去听，阿们，然后就 It's done。 好，你听好了哈，我跟你讲过了，好，我去做我的事情了，我去过我的生活了。但是祷告里面一定要包括我听到神要给我的 message， 给我的那个信息。哎呀，我听到他的信息的时候，我就重新得力了。好，有谁回应我一下你的经验？你常常你听到神对你说话是什么话？
如果真的是听到的话，有时候神会借着别人说话，就是还是基本上还是比较那种很 gentle 的，然后很是 warm 的，不是那种定罪跟取笑的话。如果那
个
那压力很大。
Okay, okay.
一般是属于神，
是即使是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还是很温馨 很温柔的，对不对？这是你的意思哈，是不是？
对的。
OK， 好，还有吗？还有人跟我回应一下，就是你听神对你说，你的心说话的时候，哈，啊，我们通常讲到哈，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砸人的心。讲到跟教导不一样，教导是分析给你听，让你从理性容易接受，讲到就直接对你的心，讲到就是你像先知那个旧约里面那么多先知的话，就是神要对我们讲的道，要对我们的心里面说的话啊。还有谁回应一下好吗？安慰的话，不要害怕 ，It's okay， 我在这里，有没有？好，如果大家还在想的话，没关系。记得当你去祷告的时候，当你跟神真是完全没有其他的阻碍，我也他上次也提过，跟神独处并不代表你一定要在某一个空间，意思是说我可以把自己从环境，从情绪，从各个环节抽出来，完全的跟神在一起，因为我一定要跟他躲在他里面，好好的重新得力，这是我的意思。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你跟神祷告之后不是阿们就完了，好，你可以继续去做你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待在那里，但是你可以心里一直寻求说，昼夜思想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你现在要我做什么，或者是你在做一个决定说，神啊，那你现在要我做，这个都是在领受他的对你讲的话。好好，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说，你认为你的孩子听到你说的是什么样的话，这是我要问你的哈，第二个问题你要思考的哈。那如果你说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说话很快，就说过去，然后常常在说，每天都在说哈。那你就问你的孩子哈，你说你常听到妈妈讲话，跟你讲什么话？好，那通常还是会告诉你，你讲话的态度、讲话的语气、讲话的对他的哈啊、或鼓励或怎么样都 it's okay 哈，就是。你的孩子听到了你的什么话，这是我要你来思考的哈。你要知道这个话本身对这个世界的形成、人类的被造到一直到现在，事实上我们是靠着神的话拖着哈。这里有一句话哈，感谢主，我找到
你找出来是吗？我可以把圣经放出来，我给你打出来。
好，希伯来书的你那里不晓得有没有第一章第三节哈？希伯来书，好，我等一下，你先把这个这个尼希米记那句话放出来哈。众民都去吃喝，刚才有没有神安慰他们说你不要忧愁，因为从我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众民呢，这个差不多是在那个时代哈，因为他们就去吃喝，分给人，大大快乐，吃得下，喝得下了，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神的话从一开始就是那个始无变有的根源，神的话是托住这个万有的。好，那么这个托住万有的这个经节呢，是在 OK 好，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给你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我们现在之所以活着，是因为神的话不但创造，而且还维持，而且还要成就，啊！当耶稣说“我走了，差遣圣灵”的时候，他说：“真理是什么？圣灵是什么？是真理的灵，要带你们进入真理。什么是真理？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口中的话，你知道吗？是一个能力。”从你口中出来的话是一个能力，是一个 power。 那就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意识到了说都要讲好话，都要讲祝福的话，都要讲成功的话，那就要看那个话有没有从神来的能力。 那个只是意识到一点，说话是 powerful 的，说话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要问你，你的孩子从小听到你讲什么话？我想我们回想一下，或者让孩子回应我们一下，我们都会看到我们所让孩子听到的话是一些责备、纠正，啊，特别是东方人的父母亲，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那种背景的造就或者学习，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沿袭下来，就是啊，恨铁不成钢啦，啊，或者是啊，不激发的话他就不会有成就，类似这种。那所以用我们的话，为什么父母亲那么喜欢说那么多话对孩子，而且呢是重复的话？神跟我们说，你祷告就不要重复了，不是听不见，啊。那为什么父母经常会到后来变成孩子怎么样？我发现现在孩子哈，听不到父母亲的话哈，年纪呢越来越往前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在观察，啊。有一次我女儿很大声的叫她的儿子关门，我说你需要那么大声吗？他说我不这样当他听不到。说奇怪，他的耳朵没有问题啊，那么声音大就听得到吗？啊，我了解哈，啊，我不是说每一个父母亲都有经历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很 frustrated， 我们真的是没辙了。他现在有四个孩子，那未免都会有这种时候。可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目的不是就是要他听见了我们的话，然后产生一个听话的行为吗？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所说的话是白费的，白费你的力气的，最严重的是什么？你的话一出去，他就把它关掉 ，shut down， 不想听了。这种时候，那你们两个的关系就连不在一起了。好，我刚才讲到听见了，然后呢，我接受了之后，我按着你的话去行了，这个是一个话语的一个能力在那里。那为什么孩子会把他的耳朵听，把他关起来呢？有形的就是把门关起来，自己躲在哪一个角度做他要做的事情，我做你不要他做的事情，偷偷的，或者是就是他不要跟你再有什么样的连接，这是一个病态，这是一个后遗症，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判断，对于这个话的判断呢，已经跟这个说话的人的这个原来的目的呢，已经错开了，根本就没有对上。我们回忆一下，当亚当他们不听话之后，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他也没有说什么其他的话，哦，亚当你在哪里？那你认为亚当听到神这个话他怎么样解释？那时候他们已经犯罪了，不听话了，他要怎么解释？
就是要
神没有责备哦，嘿，你讲
你要来吵他了，因为他犯错了，要来责备他了，要来算账了，
啊，其实他知道神还没有来就躲起来了，对不对？好，一方面羞耻，一方面躲避，好，害怕，他很害怕听到那些话，然后呢他就开始对这个话呢就有一个反击。所以亚当说，当神说，难道你吃了那个果子吗？你不该吃的果子你吃了吗？啊，然后亚当说什么？是你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这个就是我们听话然后听进去的意思是什么的一个关键点。神的用意是错了就是错了，如果神如此就嫌恶人，就后悔，然后就放弃的话，他不会后面跟他说，我要女人要生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好，他不会去做这个拯救的计划。你整个旧约你看一看，神是怎么样给机会？那些大先知书，这不是说先知很大，而是说那个篇章很大的，叫做大先知书。 比如像以赛亚啊，或者是耶利米，他们要去传神的话的时候，神都跟他们说哈，你讲的是没有人要听的。可是神呢，他一直要不厌其烦的在讲，可是他讲的话不会跟我们人一样，是唠叨也好，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也好，其实神讲的话，包括十诫里面充满着他对人的保护跟对人的爱，可是我们听不到，我们听到的只有要这样，不能这样，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是已经有 damage 了，心里面已经有那种功能不良的，所以我们的心这样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耳朵听到的就会去抵挡。所以我不是说你对孩子讲话的时候要讨他喜悦，要烧他的耳朵哈，好像让他的耳朵觉得很好听，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他放一些屏障，阻碍到他一开始就把你的话挡起来。亚当在那里至少还跟神说，你造的女人叫我吃的，那个女人还说是那条蛇叫我吃的，那个叫什么？即使他讲的话是推卸责任的话，没有按照神期待他们认错的话，但是呢，他们已经把他们里面的那个清心吐意了，已经讲出来，很诚实的讲出来了。神没有说，你那么没礼貌，说这种话，你责备我，没有。神让他讲出来，然后该处罚的处罚，可是该保护的保护，帮他们做袍子，帮他们做这个用皮做袍子，遮起来遮羞哈。然后呢，前面的那个赐福其实没有收掉，神造了这个万里来为人铺排这些地球上没有收掉，他没有说因为这样好，这个不给，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他们要因为这样，他们要接受那个恶果，恶的结果。可是神还是继续的对他们说话，借着即使他已经灵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了，他借着献祭对他们说话，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好几千年一直说话，说到现在。那我提到的就是说，你让你的孩子听到你的话是听到什么？那么你要让你的孩子即使不能做你要他做的，但是呢，不要要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听到明白你的话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你有没有发现对神的话哈，一念再念啊，特别是你们有当中很殷勤念神的话的人，或殷勤听到的人哈，你会发现呢，诶，几年前听到这句话跟现在又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成长了，我们成熟度了，我们成熟度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哈，提摩太这个保罗怎么跟他讲。保罗跟那个提摩太讲到两个经节，讲到两个经节，就是等一下我找一下这个，我又给你嘛，好，在提摩太的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哈，因为我们这里的例子是提摩太哈，我谈到提摩太哈，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你里面存着一个你的妈妈跟你的外祖母的这个信心的一个生命的感染力，一个那是真的，那是一个榜样在那里。那因为他们的神是真的，所以呢，我深信保罗说也在你的心里。信心跟信神的话是绝对分不开的，你信了神就会信神的话啊。如果你信了神不信神的话，那就要思考一下你对神的信任度有多少。好，接下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从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得救本身呢，事实上它的范围除了我们灵魂得到拯救得到永生以外，有很多很多我们生活生命当中都需要神拯救的地方，就把我们从一个黑暗带出来，刚才冯金师母说的在黑暗里面把我们带出来，还有里面有很多你从去圣经去找的话，脱离让我们就拔出来，就把我们让我们脱离危险，脱离恶人，脱离敌人，脱离什么，这个就是那个拯救的意思。神不是只有把你救到他的家中就等着上天堂进入永生，不是这样，他一直在做拯救的工作。耶稣曾经说过，我父做工至今我也做工。其实神，我刚刚我提到了哈，神的话是他工作的一个彰显。那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神的话像是什么，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什么更快。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用的非常形象化啊，像一把刀，很刃很利的刀，两边都可以刺入骨髓骨节，这不是开刀吗，都能刺入剖开解剖啊，剖开啊，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前面主要在讲说对于我们的魂跟我们的灵啊，所以这个话语我刚才提到话语是有能力的，但是人的话语已经失去了能力，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从以前就充满着谎言，我们相信谎言，我们表达谎言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自己说谎我们都不知道，真的有时候是这样，好像我这样想，我这样子，我一个理由来了，亚当说是你造的那女人叫我吃的，这不是一个谎言吗？想欺骗神吗？想把责任怪到神身上吗？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虚谎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很需要神的话帮我们刺透，然后让我们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够辨明。为什么孩子他说从小那慢慢他就会长大，那他如果没有神的话的力量，他就没有办法辨明，他会越来越糊涂，越来越在黑暗里面，越来越迷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父母亲的话是神从他自己的权柄赋予我们的权柄，神造人的时候按着他的形象把管理的权柄给我们，把他话语的能力给我们，只有人有说话的能力，只有人的话才会伤害人伤得那么严重，只有人的话才会把让我们自己一跌就不起来的那么难，就我自己对我自己说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听到什么话，这个话会让我起死回生，还是这个话会让我一跌就爬不起来，就跑起不起起不来了，这个话会让我拒绝，还是这个话会让我畅通，会让我领受。在这个人跟神建立关系，还有在儿女跟父母亲建立关系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那里提到说，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我的话藏在你们的里面。好，我需要找一下我这个经节。好，刘磊，如果你找到，你帮我念一下好吗？我找到哈，有找到吗？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接下来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一样是十五章第十一节，他整个的这个十五章一看就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就是我上礼拜讲的，我们一定要跟神有这种直接单独的合一的这种连结，这是我在讲的。好，这不是一个什么境界，也不是要借着什么方法进去到这个境界。好，我们要小心啊，现在有一种叫做新世纪或自然的这种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就好像我借着什么方法我可以跟那个超自然的能力连结，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啊，因为人类呢在20世纪的这个理性主义到了一个已经不能再装的时候，人知道自己突破不过去，就开始往这个理性的上面再找那个神秘的超自然的东西了。所以反而我们现在是对灵界啊反而是更好奇的，人在找那个人突破不过去的哈。好，那所以我一直说这个不是一个方法，是你跟神直接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的爸爸，然后他说我的儿子。好，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成熟度，然后让我们，那这个成熟度里面就包括你有没有跟神连接了哈，就说你跟他有没有安静的在一起，有没有专心的在一起，让我们可以我们的心意都被分辨了。好，让我们不要活在一个自己都不晓得很冤枉的一个被骗好那个虚谎里面，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哈，我们的世界的魔君是空中掌恶权的魔鬼。或许你都没有想过，或许你都没有也没有认真的去激警这个 alert 过哈，但是它是事实。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从最终，我们还没有重生以前是什么样的境况，这个就是现在还没有信的人的世上的境况啊。还有当你信了主之后，你就要避免自己不要再掉入那种境况。我讲这个不是让我们害怕，我们不需要相信恶者的事能力，我们相信神的能力，可是我们要试透恶者在我们四周围所设的陷阱。就像夏娃被一个半真半假的一句话骗他去吃了这个善恶果。好，这里耶稣说，我在你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所以当你里面有神的话的时候呢，你跟神的这个祷告哈，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这是一个定律。然后当你跟我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哈，你跟我倾心吐意，不管吐什么意都没关系，我说跟神诚实的讲你心里面的怒也好，你看大卫不是这样在作诗吗？他对那个冤屈整个就倾吐给神，可是他每一次的倾心吐意到后来就回到赞美。我上次第二次提到说，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不要拿一个框框里面的一个模式我应该要赞美神，我应该要先，没有错，我们要赞美神哈，我们凡事要谢恩没有错，那个意志上这样是对的。但是我恐怕有时候我们就有口无心，就是我心里面明明有很多愁苦，有很多怨恨，我还是要这样子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跟神说话的话，那你要知道不是神不要听你讲话，而是这个当中就有虚晃了。只要有虚晃，神是靠不进我们的，因为他对诚实的人，对忧伤的人，他是靠近的所以这个要领会神的话，首先说话的人那个爱是经得起考验的。有时候你第一次跟孩子说好好的说，第二次第三次你就不行了啊，就开始有一个要去压制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出来的时候，那你就会前功尽弃，前功尽弃。但如果你维持着一个没有条件的爱啊，有时候有一些声调高一点，这个不是问题，这是我们的常性啊。但是呢，你总是让孩子听到说，孩子，我真是忧心， 就像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软弱，你这样的时候就好像我在跟你一起受这个啊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挂心一样，让孩子听到这种你那种里面那个爱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如果亚当没有听到神爱的声音，他不会让他的儿子去献祭。我相信他不会让他儿子在献祭，他一定觉得说没希望，就是这样了，人生就是这样了，劳苦愁烦，一天到晚都要流汗满面，然后女生怎么样，一天到晚都要受丈夫的管辖，一天到晚都要受这个情绪的啊折磨，一天到晚都要啊担心孩子生产之苦哈、啊，养育之苦哈、啊，有时候觉得很不值得。不是的，亚当终于知道，以前那一战失败了，现在我要抓住现在跟神的关系唯一的维系的方法，就是要献祭，而且按照神的心意献祭，不然他不会流传下来。好，那我刚才要提到这个的话，就是提到孩子哈。好，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我们提到刚才那个提摩太，这个他保罗说，你就是从小，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如果有一个敬虔的父母亲，是很有福气的，哈。但是也只不过是帮他容易跟神认识神，他还是要自己跟神有连结，然后父母亲常常在代表一个形象，在他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亲眼见到神，跟主耶稣有面对面的关系的时候，你就是他的神，你的说话对他有绝对的影响力。啊，那我就想到一个人对于神的话，对于父母亲的话的那种领悟力呢，事实上是要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成熟度，而且我们要帮助他不要有主，不要有一个挡板把他挡起来，隔声板哈。我们要录音的时候，以前我在广播室录音，那个都要隔音的哈，就外面听不到我在讲话的。啊，那现在我发现很多孩子就把自己隔音起来，不想听外面的声音，不想听老师的，不想听父母亲的，不想听不管是谁对他说我爱你才跟你讲这个话，这些话他就不想听了。啊，所以他就会躲到一个逃避现实的一个角落去，因为他的 iPhone, 他的 iPad, 他的游戏不会让他有压力。当然那个是不对的方法，但是问题是我们把他赶到那个角落去呢？你有帮助你的孩子吗？我不是说孩子是对的哦，但是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的话，我们就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回归。我想我刚才讲的说这个例子就是浪子的例子哈。你看他把他的这个财产浪尽了哈，他刚开始认为说我有钱我就可以有前途，我就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自由，他要的就是自由哈。结果他去试了，结果一直到什么时候，这就刚才我们讲到到谷底了哈，连猪吃的食物主人都不让他吃，太落魄了。然后有一句话很重要，他就醒悟过来。醒悟过来怎么样？哎呀，我已经结束了，没路走了，自杀吧？不是，他说我要起身转头回去，回到我的父家。孩子的成熟，孩子的领悟神的话，父母亲的话好了哈，包括我们自己领悟神的话，神是容许给我们有一些时间，当然我们越快的顺服他的话，越快的明白他的话，神用圣灵，神差遣圣灵，就是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其实圣灵本身就是我们跟神的话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神给，你看神什么都给我们了。你有没有想过，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十几节那里哈，我刚刚那个我的那个门徒课程有讲过哈，我那个经节我记得还有些印象，里面有一句话，我们有犹太人，有希利尼人，有为奴的，有自主的啊，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不同层次的人啊，那些奴隶也来了，主人也来了，然后呢 有一句话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同在一个身体里面，而且呢，我们也同饮一位圣灵。同饮，你怎么解释这个饮呢？饮食的饮，喝水的饮。我们同饮一位圣灵，这就让我想到，意思是说，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联络，好像这个身体就联络在一起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整个合在整个身体，然后里面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联合。好，所以他说不要破坏神给我们圣灵给我们那个合一的心量，做联合。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样从这一位圣灵，他是生我们的，就像母亲一样。我上次讲过一个哈，他像母亲生我们了，然后好像让我们喝他的奶，让我们同样饮他的这个泉源，同饮一位圣灵。什么意思？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到这个神话语的那个能力、滋润跟养分。所以呢，当我们继续在有这个话语的滋润，这个泉源一直流进来的时候哈，就像我们喝水一样，你不能说哎呀，我今天把明天都喝完了就不喝了，不是这样，对不对？你每天要喝，继续的喝哈，然后这个一直保持平衡足够的这个水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你身体不同状态的这个健康程度。这我们都了解，我们现在都很了解啊，以前可能都还不太注意啊，渴了才喝。他说不是，一定不能渴了才喝，你就要把它当作是你平常的工作啊。这也是我年纪到那么大才开始注意的。对，谁小时候一定爸爸妈妈也说刚喝水喝水啊，他们也喝水，也要我喝水。可是呢小时候听了是听了，可是呢没有把它领受进去。然后这个浪子呢突然间悔悟过来了。悟哈，就是我明白了。明白什么呢？他为什么敢回家呢？他明白到从小爸爸在他身边，即使是给他责任，即使是有责备他，即使是有纠正他，即使是有不听他的，就是好像不容许，没有太去容许他怎么样，但是那一些都变成一个他能够站起来往家走的一个力量。他终于明白了。所以什么叫做倾听？听到我们真的是明白了，领受进去了神的话，这个时候到了一个成熟度，你就会行出来。神不会一下子就是好像一个就是不是活就是死，不是这样子的。他一直用长久的忍耐在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管道这个管道不接上去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恢复逆转我们原来该有的那个能力跟喜乐。对不起，有谁告诉我一下几点？因为我现在我这里没有钟，本来我有一个钟，现在看不到。
好，现在是11:34。
谢谢，好，谢谢慧玲，好，11点时间差不多到了哈。好，我还想再加一讲哈，本来到这里是一个结束，但我觉得我需要再把这一讲再讲清楚一点，特别是关系到孩子哈。那从我们一开始说到，在神的里面，他要我们享受安息。他两个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安息。那个是罪的重担。我刚才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得救啊，他是没有办法有安息的，只顶多是安舒，或者是昏昏沉沉，反正我不要面对现实就好啊。还有我们要得力的话，一定要有神的喜乐，要有神的喜乐，就是我们要接上他的源头。那你要接上源头的话，记得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一直到你可以真的从心里面唱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地上也没有，天上呢就只有你，地上的什么都 到一个地步呢，你都会觉得是粪土啊。保罗这样说，一直到一个地步你体会到是粪土，那也只有天上的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所要给我们的，从创世开始要给我们的福气，而且永世存留，一生永生都在享受的啊，就只有他，们靠着他活，有没有？我们从他而生，我们呢也靠他生存，然后呢我们要归属于他，这个就是我们一条活路。那你的孩子从你而生，你在神跟他们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在那里。神把他这个天上的父亲的这个称谓赐给了地上的父亲，说好，你看神用父亲来讲他自己，不是他降卑了，就是我们被升高了，是不是？这个他说我像母亲一样怎么样，我像父亲一样怎么样？好，他把我们提到这个地步，我们分享他的权柄。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我们对神倾心吐意，我们让孩子也一样，能够倾心吐意，讲出他心里的话，我们愿意听到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们要有一个很安全感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怎么样，我跟你是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我常与你同在对我们那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有放在口上，当你说神啊你跟我同在，你就不会问说神啊你现在在哪里，他就是跟我们同在，除非你跑开了，他常常跟我们同在。我们跟他，问题是你有没有在他里面呢？他说你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你的里面。然后我们有没有听见他话语那个托住我们的能力？不管任何的时候，不管你现在有什么难处，你的孩子的，你的婚姻的，各方面的，记得托住万有的还是神的话。也只有神的话可以让我们认识自己，然后呢认识明白神话语的那个全能，领受他全能的能力。好，那我就先今天就先分享到这样子，我可能要再加一讲啊，这个把它做一个结束哈。好，那到